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中论·观业品》第十七品。业，就是或业苦当中的业。业，就是一种行为，有身口意的行为，就称为身业、语业，还有意业。那不只是身口意的行为，因为造作的这些行为如果是善或恶，它就会感果报，因此它不是一般的行为而已，它还有感善果、恶果啊，感苦乐的果报的功能。好，我们先看前言啊。本品这一品是观世间集的最后一品，印顺导师把中论分成就是标中、显义跟结赞。标中是开始的前两颂谈八部中道，最后一品的最后一颂是赞叹，中间显义的部分就以四谛来分科，苦谛、极谛、灭谛、道谛。这一品是极谛的最后一品。极，那就是苦的原因，苦谛是苦的果，极谛是苦的因。苦的因主要有两个，就是烦恼与业。第六品是极谛的最开头啊。第六品染者品，染就是贪染、贪嗔痴三毒，这是属于烦恼的。那极谛的最后一品就是十七品，观业品。正好的极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烦恼跟业，一个烦恼在前，业殿后。不过说到或业，就要谈到起烦恼而造业，由业再感果这样的经过。所以经中观苦即观苦运六处六界的无常故苦。苦谛有三品，就是第四品观五阴品，第三品六情品，观六情品就是观六处。另外第五品观六种品，是观六界，地水火风空事。因此苦不外乎运处界无常故苦，有苦而集，这追究苦的原因，就涉及从业感果的因果相续了。极地中烦恼虽然是生死的推动力，但直接招感苦乐果报的是由烦恼发动造作种种业所引起的业力。请问大家断尽烦恼了吗？还没断尽烦恼吗？大家都有烦恼，但是直接跟果报有关的就是苦乐。这种苦乐虽然大家都还有烦恼，但是直接可以关系到这个果是乐还是苦，就在业，是善业还是恶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烦恼是推动生死的原动力，但是最直接感苦果或乐果的最直接的原因，那是善业或恶业。如果善业就感乐的果报，那恶业就感苦的果报。所以以业力结束这一门，就是观世间集。而且品题说观业，虽然是以业为品名，实际上谈到了由烦恼而造业，由业而感果，还有作者、受、受者的全部问题。所以本品可看作苦集的总结。接着佛教各学派对业力的看法，我们先看角注三。有关于佛教各学派 的业力观，详细可以参考印顺导师唯识学探源第三章的第三节，谈到各学派对业力存在的一说。我们先看角柱三的刮胡二，有关于业力存在的体性啊，这里有几个学派不同的说法。有部是主张无间无对的色法，无间就是这样的色法是肉眼看不见，无对是没有障碍，这种色法就是无表色。精部则是私心所上的功能，而诚实论、正量部、大众部，他们主张业的体性是心不相应行。好，那底下我就讲要点。有部他把业力看成是无表色，偏重于色法，而精部认为业的主体是思心所，偏重于心，心所法。如果以五味来区分法体来说，有色法、心王、心所、不相应行跟无为法。那么这几个学派主张业力的主体主张的不太一样，像有部他们主张无表色是属于色法，偏重于色法。经部他就不谈色了，他纯粹是谈思心所，那就偏重于心所法。而其他的有的是主张心不相应行法，像正量部主张不思法，这也是归在心不行法之中。好，我们看底下导师就是倒数第二段，导师认为潜在的业力是因内心的发动，通过身语而表现出来，又因为这身语的动作影响内心而升起了动能。身口的动作虽然结束了，但是它这个动能会去感过，它是心色为缘而起的东西，因此这个业依导师看来偏于色法有所不足，偏于心法又落入另外一边，所以在导师看来业比较圆满的解释，它是色心混融的能力，最恰当的名称是业。身表语表是色法，就是透过身的行动言语音声表示出来，这是色法。而因身语引起潜在的动能，不妨叫它无表色。因此有部把这样的业力看成四大种所造的实色，把它局限在色法的圈子里，这是值得批评的。老师不认为像有部把业局限在色法是恰当的。另外经部偏于心法，当然导师也不赞同。好，那底下我们再继续。招感来生的生死苦果，业是最主要的。苦报有苦有乐，到底是苦还是乐，是由行为是善还是恶所决定的。但是现在造业怎么能够感将来的苦果，这是有业力的存在不失。而业力到底是什么，它的存在到底是怎样的保持，怎样的存在呢？探究到这问题，佛教各派学者就提出种种理论去说明它。好，底下分别先扼要的点出几个学派他们的 业力观。一岁丘部，他们立五表色。岁丘部成立色法的五表业，以三世十有的见地去说明它。我们看角注四，萨婆多部就是岁丘部，它的五表色。有部的见解，业有身口意三种，意业是私心所，因私心所所发动引生的形色，这是身业，然后由私心所发动出来的言语，这个是语表业，这都是色法。身表与语表业透过身体的行动，言语的音声可以表达出来，让别人知道，这个是表业。而这个身表与表动作之后，刹那引起另一种不可表示、没有对爱的色法，叫做无表色。这种无表色是身语的行为或音声之后潜藏的，它被感果的力量，那是别人不容易察觉得到的，这个叫无表。那身你的行动啊，到底是布施或者偷盗，这个行动大家看得很清楚。或言语到底是鼓励人家的话，或者是恶骂、恶口、妄语，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身口表达出来的这表业。但是这个动作过去的前场的一个无表色，是一般人看不见，但是它却有感果的功能。同样主张无表业，有的学派认为这无表业是实在的色，有的学派则认为这无表业是假色。比如角注五，譬喻者认为表业无表业没有实在的体性，而大毗婆沙论则就是阿毗达摩论师的主张，这无表业是实在的色。第二，经部譬喻师根据世间植物由种子种下去发芽开花结果，让种子跟果实相生的现象，说业是熏习于相续心中而成为种子。因此这一家认为业的体性是思种子，着重在思心所。有部着重在无表色，属于色法。经部譬喻师是把业的体性看成是思种子，偏重于心所法。我们看一下角注六的刮胡三，经部的思种子，我们直接看倒数，倒数第六行，大意是说，考虑决定时的思维思是意业。就是经部他认为思有三个功能，第一个是审虑思，就是审查考虑，审查考虑，这个是好坏啊，这个是不是合乎我的心意啊，这是先考虑，这审虑思，审虑思之后进一步下决定，这叫决定思。而审虑思决定思这个合起来称为思维思。审虑决定之后再来发动身或语，这个叫发动思。因思维思而引起的做事思，能够发动 身体的运动或言语的全表表示出来。这个动身发语的作事师是身业与语业，因此在这一家的讲法，他是把身口意都看成是思心所，他的业都是思心所，只不过意业他是审律师与决定师，而身业与语业则是发动思还是思，只不过是从思借着身体借着言语音声这样的工具表达出来。因此这家主张身体的运动与言语的全表只不过是思业做事所依的工具而已，它只不过是工具，但是它的体还是思，还是在心所上。好，另外第三家是正量部，让力不施法作为业的体性。正量部的学者啊，打一个譬喻，譬如跟人家借钱啊，立一个借据啊，这样的借据什么时候要偿还，就凭着这个借据啊拿钱，根据如字在指的劝约说业的不施法。不施法内容我们到后面还会再谈到。第四家如子部与精量部的本纪主张有我，认为有作者造业，还有受者受果报，有我来作为作者与受者。好，老师先简单提示一下佛教学派之间对业力的看法，有的偏重于色法无表色，有的偏重于心法，有的偏重于不相应行法，有的就直接主张是有一个作者的我，还有受报的我。那中观的看法如何呢？论主是以性空正见来破各种异说，显发佛教的本意。业力是重要的问题，也是佛教发展中一个主要问题。种种说法虽然各个自圆其说，不过在性空正见的观察下，其他各家的说法都是似是而非，意见更多，困难更甚，不能解决是重要教义。所以底下在中论的颂一个一个加以破除，让朴质朴素而纯洁的佛教本意显发出来。好，以上是导师把这一品扼要的内容先提示一下。以下是正论，谈正论之前我们看这一品最后一页的科判。这一品有33颂，前面1到30颂是己一遮妄执，最后三颂己二是显正义破执，然后显真显正。遮妄执还有分成四部分，更一是破一切有者的诸业说，也就是一切有部的想法。我们刚刚在前言别述的时候有提到四家的说法，导师有提到说一切有部它是立无表色，这个可以配合更一或一切有者的诸业说。第二部分更二或 经不批者的心相续说。这前面前言的地方也有提到，经不批师主张业是四种子。第三部分更三破正量者的不施正法说，不施法。这个前言也有提到，正量部必不施法。更四破有我论者的作者说，前言提到的就是独子部，独子部主张不可说我，还有精量本纪，这是有我论者的作者说。因此因顺导师很善巧把中论在破次的四个学派在前言先扼要的提示有这四类，最后显正义，就是论主以性空正见来显示业的本意是什么。好，我们回过来正论，先看遮妄执，先破第一家一切有者的诸业说。还有分成立与破，立是一切有部的安立，破是论主加以破次。首先提到两种业，有关于这寄送的顺序，印顺导师有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看角注九，如实翻译的中论，原来第一颂是人能降伏心，利益于众生，是名为慈善二世果报种。我老师把这一颂调整到后面成为第十一颂，因此原来如实翻译的第二颂到第十一颂的序号各往前移，因此原来的第二颂我们这里就编成第一颂。以下这个第几颂都是依印顺导师调整后的顺序。好，我们看第一颂，大圣说二业，大圣是指佛，二业是师业，即从师所生的业，有的翻成师业与师以业。智业别相中种种分别说。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在这一颂之前，罗什的翻译还有人能降伏心乃至二世果报种这一颂，我导师认为这突如其来的成立善业颂文意是不相顺的。西藏的无畏论这一颂是排在第十颂之后来说，经变的般若灯论长行中虽然也有提到这一颂，不过是放在长行，而正式的解释是放在后面才来解释。导师根据这两个译本觉得把它移到后面会比较恰当，因此就把原来的第一颂人能降伏心乃至二世果报种移到后面再去解说。好，那二业先谈二业，这里的二业就是师业以及师以业，这是一切有者也是一般学者直接依经中的叙述而解说诸业。假名诸业虽然可以做这样的解说，但讨论到诸业如何感果就显然有问题了。大圣是指佛，佛所说的业 根本只有两种业，一个是施业，一个是施以业。这个如果配合三业的话，身口意的三业的话，施业就相当于意业，施以业就相当于身业与口业。施是心所法，以造作为作用，能推动内心去造作，发动身体的活动，发动口头的说话，都是由施心所来推动的。这个施是意志的，从思虑到决定去做，所以它是业的动力。思在佛教来说，它有审虑思，有决定思，还有发动思。因思心所的发动表现在身体的动作，表现于语言的音声，这是从思心所生的，那就是思以业。佛教学者被这思业、思以业，大家都共同承认。不同的有部说，思业是以心所为体，思以业就不是心所法，思以业是以身表色与语表色为体。这身表色与语表色就着重在色法了。经部说这二业，就是思以业当中的身体的动作与语言的全表，只不过是业的工具，它是属于发动思，基本上还是思，它只不过是借着身体语言把它表示出来。这二业的别相，在经论中又做种种的分别说。以下的三业、七业，就是从这二业分别而来。三业如角柱十八，就是身业、语业跟意业。七业，七业在后面的第三颂、第四颂会提到，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先看角柱十九。各家对七业的说法不同，依导师的意思，七业是指以下七种：第一，身业；第二，口业；第三是作业，作业就是表业；无作业就是无表业；第五，善业；第六，不善业；还有第七是思，思心所，也就相当于意业。因此三业或七业都是从思业跟思以业再开展出来的。好，除了二业、思业、思以业之外，另外有提到三业，如第二颂，佛所说思者，所谓意业事，就是意业；所从思生者，就是思以业，那就是身业与口业。佛所说的思业，就是通常讲的意业，而思以业，也就是从思心所生的业，那就是一般常讲的身业与口业。因此从思业、思以业这两业开展出来的三业，那就是身业、口业、意业。思与意相应，说明意业，将业的眷属都包含在里面。由分别思虑的意业，分别思虑就是审虑思， 决定思来发现于外，表达出来所有的身体动作，这就是身业；表达出来言语的全表，这就是口业，也称为语业。另外还有提到七业，这是第三颂、第四颂。如果依印顺导师的七业，我们先把重要的关键词把它圈出来。第一个就是第三颂的身业，第二是口业，第三是作，作就是作业，第四是无作业，第五是善业，就是第三颂的最后一句，第六是不善业，第七是思，这在第四颂的第三句，有这七法，就是身业、口业，它都有表业跟无表业。身的动作，有的布施，有的偷盗，或者杀生，那有善有恶，善的还有不善的。那这个是从行为者的动作，他的发心来看。另外，这个善恶，还有从受用者，他到底是享乐啊，或者是受苦，受不受用，这个也有关系。如第四颂的前半，从用生福德。最生亦如是，这后面会解说，我们这边简单提示一下。例如有人射箭，他刚拉弓要射箭的时候已经一个饿了，如果又把人射伤了或者射死了，又得到另外一个饿，就是从他的受用还有来分别是善或不善，即思，这是推动力的实心所。这七法，这完整的七法，如果能够透彻了解的话，那就能够表达种种业的特征了。我们要了解所有业的特征，透过这七法就可以明了。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这两颂成立七业，但是颂文很隐晦，意思不明显，很难确定的指出是哪七业。青木的解释没有清楚的说明，青辩的解释也同样的含糊。而嘉祥吉藏大师在《中观论书》里面举出几种不同的解说，但只采取了一种，就是身口意三业中，意业在七业中名思。这个很明显，就是第四颂的第三句思。其他的身口就分为六种，就成了七业。有关于吉藏对这七业的讲法，立了很多家的说法我们可以参考角注27。好，这个请大家自行参照。好，有关这两颂里面包含的内容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身口的六业前四种在颂文中可以明白的看出，那就是身业、口业、作业以及无作业，这是第三颂的前半颂就可以明显看出来了。但 也可以解说为身有作业无作业，口也有作业与无作业，就是身的行为动作，这是身表业，而这个动作是善是恶，动作过去了，它的无表业就是它潜在的功能，就身的无表色。口表现出来的音声是赞叹，是说法，或者是恶口、两舌，这个是语表，是口的作业，就是口的表业。而这样子说话的善或恶，那就动作虽然过去了，音声也消失了，但是有语的无表业，他会去感果，这样子就成为事业。作业与无作业，你的意为表业与无表业。好，以下解释什么是作业。正在身体的活动、种种行为，还有语言谈说的时候，使身语的动作能表示内心的活动，显示以外，让别人明了，这个是身口的作业，身口表示出来，把内心的活动能够表现以外，这个是身口的作业，也就是身表跟语表。那什么是无表业呢？或者无作业呢？这是因身口的造作升起一种业力，能感后果，行为因生过去了，但是它还有留下一个功能，会感果。这样的感后果的这种无表色，不能表示以外，因此名为身口的无作业。无作业就是无表业。作业是设法的，不论是身体的行为或者音声，音声也是设法，因为设法在有部来说有眼耳鼻舌身，还有色声香味触，这都是属于设法的。由色法所引起的无表业，所以也是色法，就是借助身口的色法而引起的无表业，也依着这色法为名，不过是无所表示罢了。这无表色毗婆沙论师认为这无表色是实有的，而杂心论则认为这无表色是假有的。同样是无表色，有的认为是实有，有的认为是假有，这是学派之间有异说。同样是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论师认为是实有，不过杂心论虽然也是说一切有部的，不过已经有转向，跟经部还有譬喻师的看法一样，把这无表色看成是假有。好，接着解释这四种业之中有善业、恶业。善不善业又各有两类，就善或不善，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也有提到，善跟不善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是行为者的发心，到底是要利益别人呢，或者是要损害他人，这是造作时候所成的业。第二个，从受用者 你发心虽然是好啊，可是别人会得到反效果。因此善跟不善可以从这边来区分。一个是造作时所成的业，另一个是受用时候所起的业。以下各举一个善一个恶业来说明。例如魔甲，他以财物布施给魔乙，当甲布施乙接受的时候，就成就善业。乙接受了以后，在受用时，他接受，比如说食物，他能够得到温饱，不会饥渴而死。这样的话，甲又得到一个善业，他发心已经是一个善，而对方又受用，又得到另一个善。从恶业来说，青木论师举射箭的譬喻来说明，放箭射人，射出去，这是一个恶业，箭射死的那个人又是一个恶业。如果没有射死，那只有射的罪，没有杀罪。前者是约能作者方面来说，就是布施或者射箭，而后者是从所受用者方面来讲，有人受用这个财物，他可以得到温饱，或者是被射死的。上一颂曰能造者说，就是造作身口的善或不善来说。而从用生福德，罪生亦如是，就是曰受用业而说。但这样讲起来，似乎就不只是七种业了。嘉祥吉藏大师说，善恶各有七种业，善的七种业是身口作业无作业，还有作时的善、受用的善，还有思业。恶的七业是身口作无作业，还有作时的恶业、受用时的恶业，还有思业。好，底下是印顺导师的看法。导师认为七业应该是身口作无作、善不善与思的七种。从用生福德，罪生亦如是，这两句是说明身业口业之所以成为福业或罪业的说明。身口的动作言语，那如何才成为福德，如何成为罪报呢？那主要就是从这方面来看。意思是说，作业无作业的善恶，不仅在于内心的思虑，也不仅在于身口的动作，要看此一动作是怎样的影响对方，使他人得何种受用而决定。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更严谨，我们想要修福德，就要注意几件事。第一个，内心的思虑，发心是善还是恶，这是心里面的。第二个，表现出来的动作，是亲自送上去，或者用丢的不礼貌的这种方式。劝人为善，有的苦口婆心，有的用刺激的言语，这个除了内心的思虑以外，还有表现的行为 身口的行为，还有一个是对方的受用，还有对他的影响，是正面的影响或者产生副作用，这些完整看得出来。例如布施，不是单单做布施想，我只是心里想哦，对你好，也不只是用手把财物丢出去，心里想布施想，这是意业，把手用手把财物丢出去，这是身业，不是这样就完成了，必须施给人，而且受者受用之后感到快乐，受者能得到好的受用，所以成为善的福德业。又如杀人，他人受痛苦乃至命终，所以也就成为罪业。因此善恶二业的分别就看对方受用的结果如何。医生他开刀割病人，并不是罪业，因为他是为了治病。而以毒布施给别人，虽然是布施啊，但是布施的是毒药，使人生病甚至死亡，虽然是布施，但这样的布施那是害人的，并不是福业。罪与福必须注意对方的受用。凡说明业力，至少要讲这七种。这七种怎么配呢？第一个，内心的动机，这就是思，第七个思。再来，表现于身口的动作，有身有口，这动作表现出来的动作是作业，以及因此而起的无作，这是无作业，还有影响他人而成为善不善的分别，有这七种。内心的动机是第七种的思，表现于身口的动作，就是身口还有作业，有身口的动作之后引起的无作业，这是无作，还有影响他人而成为善与不善。明白了这七业，佛法中所说种种的业就能正确了解。所以说即思为七法，有这七法就可以明了种种业的特征。表现的身口业是作业，潜在的身口业则是无作业。或许有人会问，那意业呢？有没有有表或无表？意业为什么不说它有作业无作业呢？因为思是心内种种分别思虑，内心的造作，是不能直接表示于人，不能表达让他人知晓，所以不名为表业。既然不是表业，当然也就没有无表业，因为无表业它是依有表业而安立的。那如果没有有表，就没有无表可说。在这些上可见佛教的业力说是如何的重视身口，重视社会关系，并不像后代的业力说倾向于唯心论。上面所说本来是佛经中的旧义，但睡丘不他们以为这些业是真实有自信的，问题出在这里。本来二业、三业、七业，这是佛教的共说，是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有部认为这些业是有自信。 中观要破的就是破他的自性实有。他们认为明白这些业性的差别，就可以建立起业果。好，以上是税丘部对二业、三业、七业的说明，而且认为这些业是真实有自性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